专家话，洗米华另具两大身份，出事时间点藏信号。Omicron 冲击，学者话中国噩梦喺呢个时候终结。远东徐旭东表态系配合演出，小粉红唔买账。人权组织话，中共猎捕海外台湾人，破坏台湾主权。吴洪波欧洲碰壁，卢森堡当面提新疆与彭帅。王宇等三律师在佳木斯监委被便衣带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1月30号，即是澳门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周卓华被羁押第二日。太阳城集团发言人证实，除了银河度假村与星际酒店内的两个贵宾厅会继续营运外，集团旗下其他贵宾厅暂停运作。熟知中共内情的专家袁洪兵透露，周卓华是刚增海外统战棋子，亦是中共权贵白手套，他突然被捕涉及高层权力斗争。爱好洗米华的周卓华11月26号被中共浙江省温州市检察院逮捕，并在29号被澳门羁押。他被中共温州警方指利用澳门娱乐场贵宾厅的业务在海外架设赌博平台。中共官媒称，他以此手段发展中国境内赌客会员超过8万人。目前这8万人的名单最终是否会被北京当局掌握，是各界关注焦点。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很容易意识到，中共打击周卓华并非简单扫黑或者割韭菜，而是涉及更高层的政治权力斗争。袁洪兵对大纪元谈到周卓华与中共权贵的关系，他表示周卓华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是曾庆红安排的中共专门执行统战任务的一个人，所以他自有广东省政协委员这样的职位。前中共常委曾庆红在任时曾经分管港澳事务，家族势力蔓延港澳。袁洪兵说，中共在世界上推行一带一路，特别是对东南亚党政军高层进行渗透，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博彩业。他说，澳门本身就是中共利用博彩业来统战东南亚各国，甚至包括台湾的一个基地。我们知道台湾很多的投共人士最初都是到澳门赌博，然后被中共搞定的。周卓华是在外号崩牙区的尹国区倒台入狱后跃起，而尹国区2020年12月被美国制裁，就被指利用一带一路计划做包装，在东南亚以非法手段赚尽利益。接下来的问题是，周卓华为什么现在被捉？早在2019年7月，中共喉舌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部就发表文章，特大国际网络赌博平台深度渗透国内，点名周卓华掌控的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袁洪兵认为，习近平在刚刚过去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因为遭遇党内阻力，未能按原定目标否定邓小平和江泽民，最后只能够出台一份经妥协的历史决议。这个就决定了六中全会之后，中共内斗将越发激烈。捉周卓华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袁洪兵说，因为这个小赌王是曾庆红、孟建柱的白手套，亦是他们安排在澳门的人，这样逮捕这个小赌王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江泽民、曾庆红、孟建柱等人的经济基础。袁洪兵进一步说，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处理周卓华一案，原因在于中共公安系统已经由习近平的亲信黄小雄发号施令了。由此亦都可以看出，习近平反击政敌的动作是密锣紧鼓，一步紧跟一步的。短短几日，新变种大魔王已经蔓延五大洲19国， 日本已经有首例确诊，英国苏格兰仲可能出现社区传播。自由亚洲电台11月30号发表署名梁京的评论文章指，新变种不单止打破全球回归正常生活的期望，对中共来讲亦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文章指，同去年相比，今年中国无论是防疫形势还是经济形势，与欧美国家相比都变得更加脆弱，因而更容易失控。这个时候 Omicron 突然来袭，如果它真如一些专家推测的这样险恶，这样中国不断恶化的大势可能将有大变化。作者针对中国局势提出两个疑问，一是习近平是否真有能力长期撑下去。好多迹象显示，中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已经发展到了六四以来最严重的程度。地方政府欺上瞒下的腾挪空间被挤满了，因此北京出大事或出手极端措施的可能性极大。最近山西发放回票，说明全面恢复票证经济的可能性已非不可想象。第二个疑问是，欧美乃至国际社会与中共的战争风险是否会爆发？目前中共与西方出现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短期刺激经济，而一旦武备强大，就有发动战争的冲动，认为新武器放耐了不用就等于浪费。作者发现，美国舆论中终须一战的声浪越来越大。这篇文章总结说，新变种大大加剧了中国内部的危机，北京想以中共传统的不了了之策略来应对，但拖不到太长时间，因为现在中国内部危机已经不再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为主。作者认为，中国人陷入的中国噩梦很可能在三两年内就会有个了断，但他的戏剧性中场会是什么样，作者说自己难以想象。台湾远东集团因政治原因遭中共重罚4亿4700万人民币，引发轩然大波。集团董事长徐旭东11月30号首次以投书联合报的形式作出表态，称希望维持现状，反对台独，支持九二共识。但是中国网民表示不买账，台湾的官员与学者亦陆续就此事作出分析。台湾知名电商486先生陈彦闯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徐旭东这篇文章是在向中共表态，因为远东是中国很多关系企业被开刀，不得不讲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说话。陈彦闯呼吁，不单只是台湾民众，全球的华人都必须重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对于言论自由的渗透。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注意到，徐旭东投书中特别提到四大公投的案件。吴建中提醒，这个可能会变成台商要针对四项公投陆续表态的一个开端。与历次选举之前，中共通过台商传达他们的意志有相似之处。吴建中说，在没有市场自由的情况下，陈旭东只能够配合演出。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亦回应指，中国共产党这种一党专政蛮横动作，对台湾人施压又企图以商为政，都是被世界唾弃的。另一方面，徐旭东的表态却不获中国网民认可。微博相关话题下，很多人留言声称，维持现状都是台独，不支持统一的都是台独。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11月30号发布调查报告，题为《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引渡和遣返破坏台湾主权，指三年内至少有约610名海外台湾国民被引渡到中国。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阻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这份报告指出，2016年至2019年是将台湾人引渡和遣返至中国的各国中，以西班牙219人为最多，其次是柬埔寨117人、菲律宾79人。报告指出，在中共压力下，外国政府往往阻止这些台湾人获取台湾领事馆援助。 而是将他们送往中国，将这些台湾人置于人权侵害风险中。报告分析，2014年中共针对约76人的电信诈骗集团向肯尼亚施压，即使在肯尼亚法院宣判无罪后，这45名台湾人仍被引渡中国，而且至少有两人被迫在中国电视台认罪并被播出，台湾被剥夺了对肯尼亚引渡决定提出异议的机会。报告指，这个是公然蔑视台湾对其国民的司法管辖权。另在西班牙，有上百名台湾疑犯在人权理事会介入后仍未改变被送中的命运。保护卫士在报告中建议，国际社会需采取行动，允许台湾派代表参加国际论坛。虽然国际警察组织已被威权政府武器化，用以追捕政敌，但亦必须拒绝北京施压，不能够将台湾疑犯送往中国。面对台欧关系持续升温，中共一边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制裁等手段施压，一边展开外交斡旋。在近日派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吴洪波密集出访，但是吴洪波在欧洲因人权议题屡屡碰壁。据台湾上报12月1号报道，吴洪波11月奉命前往欧洲，从与中共交好且对于对华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落手。报道指，吴洪波先后访问荷兰和卢森堡，其中荷兰外交部对吴洪波此行根本没有发布任何新闻稿，当地媒体亦没有报道卢森堡外交部新闻稿的内容就与中方的描述有明显落差。据卢森堡外交部外长阿瑟伯恩当面向吴洪波提及中国人权状况，尤其是新疆人权问题，更敦促中共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到当地考察维吾尔族人所受待遇。此外，阿瑟伯恩仲呼吁中共澄清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上报认为，虽然阿瑟伯恩重申一个中国政策，表明卢森堡愿意与中方保持合作，但是他针对实质议题的谈话就如同让吴洪波碰钉。在访问上述两国后，吴洪波11月26号在布鲁塞尔会晤欧洲对外事务部副秘书长兼政治总监莫拉，但中共却并未在新闻稿中说明这一场会晤的任何进展，欧洲对外事务部官网就更只字未提。中国维权律师王宇、王全章及包龙军11月30号上午在中共佳木斯监察委打算举报法院庭长违法，却受到工作人员报警，被带走传唤多个钟头。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三名律师在当日下午获释。包龙军律师透露，他们当时在纪委监委大厅交涉，因王宇律师不愿意插马，没有进入办公室，而零下20度的室外又太冻，他们想在大厅等候，但却被政府工作人员以闹房为由报警之后，三人被一班便衣带到长青派出所分别做笔录，并要求他们不要参与政治事务。据报道，王宇、王全章、包龙军及任全牛是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刘丽杰的代理人，指控中共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刑事庭庭长宋涛非法拒绝刘丽杰亲友提交的代理手续，剥夺刘丽杰的辩护权，但过几月来法院拒绝受理该案，这次向佳木斯市纪委监委提出控告仍受到极大阻力。河北人权律师卢廷国认为，佳木斯市监察委工作人员阻挠举报人的行为涉嫌违规。他对自由亚洲说，作为监察机关应该受理当事人的投诉，并就此展开调查。卢廷国表示，如果当局不依法受理案件，不立法侦查，就不是监察机关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